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7月19号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来，我们挑书读。好，那这本书，我手上的这本书，今天我们要导读的这本书呢，叫做《洞见趋势》。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呢这个的艾瑞克霍夫啊，这个的Rohit Bhargava 是吗？
呀、yeah. ，
好，那这个呢，这个作者，那这个作者呢的写的这本书呢，他除了呢得到了这个艾瑞克霍夫的丛书大奖年度商业书籍的得主，他也是得力独立图书奖的商业类的金牌得主。这个作者看起来写类似的书是很厉害的。那这本书呢本身也是华尔街日报排行榜的，就是在畅销书第一名的，不只告诉你趋势，也还教你如何预测趋势。出版社呢中文出版呢是远流出版社。好，那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包括我们挑几个趋势呢解读给大家听的，让你知道一下呢作者看到了怎么样的趋势的，来，是的，远流出版社的总编辑林希典，现在线上。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通常我访问林心杰的时候，林心杰一定会来录音室，会坐在我旁边，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不老的老朋友。好，但是因为现在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全部都用连线啊，所以就算是老朋友也只能透过电话。不过呢，这本书呢值得好好的解读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讲第一个，就是说，那先介绍一下作者。这个作者看起来在写作上面写作的这种书籍，因为这种书籍的写作不太容易，但是看起来他在这方面是各中能手。
是的，其实这本书是去年2020年就写的，然后他是综合了10年的这种洞见趋势，他才把它一个汇整的，所以他是一个总汇整。是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2020，他写了10年。每年一月呢，就会出版一个，比如说2011年的洞见趋势是什么呢？然后比如 Make Up Trend in 2011，然后2012等等，一直到2020，它是综合的10年才做的，这个叫做 mega trend， 所以它是大趋势，以前都只是一个 trend 而已，然后它是等了10年。我那时候就看到说，哇，这好厉害，而且是华尔街日报排行榜，就是畅销书嘛，然后还得了很多大奖，就说糟糕，这本书他2020年1月就出来了，那我怎么可以等呢？对不对？所以看到书就赶快抢啊，然后就买。结果我是去年的8月就出了，因为2020年的书怎么可以等到2021年？那当然，我等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年才来要我导读这本书，可是刚好。因为它里面提到的这个十大趋势报告里面有一个，就是等于是个人化的这种自我的，等于是宅男啊，些宅在家里的叫做个性化的，这个更加明显，怎么样强化特质，这个是2020年十大动员趋势之一。所以我觉得刚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关在家里，然后你要怎么样更强化更表现特质的时候，尤其是透过网络，透过 YouTube， 透过播客啊，或者什么各式各样的，那我觉得很现在我们来谈这本书。可是我觉得要谈之前，你刚刚要介绍这个作者嘛，我觉得这个作者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第一个，你说他是专门在研究趋势的一个专家，他其实是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在矽谷那边，他自己有一个 non obvious company，
对，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就叫做 non obvious company。
对，我那时候有对这个 non obvious 的这个名字，我一直就在想说，哎，别人都看不到的，好讲的，你看的都是别人看不见的，别人忽略了这些细节，所以应该是怎么翻译，对我来讲也是我花了很大 利器。
嗯，
里面也有提到说，你就是看到一个趋势，你怎么样把它们好好的命名？这个命名想书名是、
嗯，
我如果只写说看不见的趋势，那根本没有人要买嘛。
嗯，
所以怎么样能够洞见先机，洞着先机？
嗯，
我想要教他的。那这个作者其实是很厉害，他自己在奥美公关公司做了15年。
嗯，
他很多也许是出于那种广告人的这个敏感，
跟
他分析就比较更特别一点。然后前面在我们讲这个2020十大洞见趋势之前，我觉得前面第一部分他的导读非常重要。
嗯，
就是
说
你怎么样，他就教你怎么样，他不只告诉你趋势啊，他告诉你后面十大趋势，他教你怎么样做趋势，怎么样预做趋势，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做。
嗯，
你不需要他告诉你了，然后哦，你就人云亦云这个样子。当然，他们这些人会教那些企业界的这个老板，就说：“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注意什么？”那如果你自己也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你周遭的一些细节，
嗯，
看不到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预见趋势。
嗯，
所以前面这个方法这种思维我觉得是有一点是不常识的这种做法。
嗯，
真的是把那些细节他的实力怎么做、
嗯、
都写出来，我是觉得很实用的一本。
好，我跟你说，在我们聊聊他的这个十大趋势，我们挑一些的重点呢，请的这个远流的总编辑林心晴为大家导读一下。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因为你能够掌握趋势，你就能够走在别人前面嘛，就是说看到呢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当然所有所谓的被预期到的或者说被预言的趋势不见得真的会发生，但是你要第一个就是说，在做趋势的预言的整理工作是非常庞大非常困难的。那他现在几乎呢都是组织运作，很多很多趋势专家，好，比如说像日本大家比较熟悉，像是大前研一，他一定是一个 company， 他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团队。那这些团队呢不断的呢去分工呢去呢收集资料，然后呢不断的在资料当中来讲呢去看出一些呢新发生的现象，然后在现象跟现象之间呢进行了连结呢跟比对，最后呢还要有相当程度的整理跟分析的能力，然后最后其实我认为有一些呢是属于你的天分跟直觉，就是呢你在看到了某一些素材的时候，你从里面你有洞见，就是有那种 perception 让你呢比别人多看到了一点什么，然后你做了一些判断。这种不管是在投资的领域或者判断呢，像我们做新闻工作判断新闻的领域，它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的就趋势洞见的能力的需要。有这种能力的你才有能力做好那个工作。所以很多很好的投资家，很好的甚至政治家或者很好的新闻工作者，我认为这种的洞见呢比别人早一步看到呢你看不到的东西的这种 mega trends 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好，但是我想要知道一下这个呢 non-obvious company， 就是说这个作者，因为他也在我们讲到在奥美公关了等等工作中，他看起来也很喜欢演讲，他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就是说 keynote speaker， 然后呢他也成立公司也做很多这种判断，他出的几本书其实都是美国的畅销书，可是他如何去收集这些趋势性的材料，他这个 team 是怎么运作的？
OK， 很好，这个相容你提到的重点就是说、
嗯、
新闻工作者就像我们两个都是新闻工作，
嗯，
有那种敏感度，因为你要报告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什么，那才是新闻嘛，
嗯，
你要分析，你要知道收集资料，所以我觉得他怎么样去收集资料，怎么样做到这些事情，觉得有点像以前我们在写论文或者写报告，
嗯，
或者是在写一篇比较大的这个报道的时候，
嗯，
深入这种报道就必须要有这种能力，
嗯，
就喜欢看这种书，因为他可以教你，然后会教你是怎么样弄，所以 可能我们比较，我就是会去选这些书，我喜欢看这种趋势的东西。
嗯，
然后第二点，你要插话吗？
没有没有，就我在讲，就是像这种的趋势性的，有当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做的啦。大部分人你光要去看大量的这些的材料，然后同时要看到很新的材料，因为有的材料它有专业性，那不是太博学的人，有太广泛的阅读跟涉猎能力跟接触面的人，即使把这个材料呈现在你面前，你也没有办法处理。好，那你消化完这些材料之后，材料跟材料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整理，然后呢去预判，大部分人坦白说真的办不到。所以现在呢，这种趋势预测，它几乎都已经是一种的企业化在运作了，就是一些知名的甚至于呢，它都是用智库的方式呢在运作，大企业在运作才能够勉强办得到。不过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人家的这些努力的精华，把人家呢所观察到的 mega trends 可以透过阅读，可以呢很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一般人我觉得真正该做的。你总不至于人家呢把趋势都分析出来了，已经告诉你未来可能会有哪一些的现象，哪一些大的潮流，结果你都还不关心，连随波逐流的能力都没有。我一再强调，就人生不用谈什么太大的理想，绝大部分人如果能够随波逐流就不错了，因为随波逐流表示你不会被灭顶，你最少知道呢这个就说呢波在哪里，会流往什么地方。所以我总是呼吁，就是说大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不要想太多，我也不是轻视你，我是说绝大部分的人人生当中如果能够随波逐流，那我告诉你，你已经很厉害了。好，所以今天的这本书呢，让大家呢有随波逐流的机会。这本书呢叫做《洞见趋势：察觉别人忽略的细节，抢得先机，迎向未来》。好，那这个作者跟出版品呢，刚刚呢稍微介绍一下。来，我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继续访问远流出版社的总编辑林心晴，请林心晴呢针对呢这个作者哈，这个作者的巴加瓦所整理出来的这个的2020年的十大趋势。当然，这个趋势不是2020年结束之后就结束了，没有，只是你从2020年观察未来可能会有哪一些的 mega trends， 那哪一些特别值得呢台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呢先关注的，先呢稍微的涉猎一下的。待会儿再继续访问林先前，请稍等。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星期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我挑的这本书远流杂志，远流出版。那在我们线上呢是远流出版的总编辑啊，林心晴，他是我的很长时间的工作的同事啊，我们过去在时报工作非常久哈，那他也在出版部门非常久，过去在时报出版也非常久的时间，出版呢他是行家。好，他挑的这本书的《洞见趋势：察觉别人忽略的细节，抢得先机，迎向未来》。我说的这个作者是很厉害的作者，他的出版品呢几乎呢都是畅销书呢都得奖。那这本书这个作者呢得了奖很多，这本书本身就是华尔街日报排行榜的第一名的畅销书。好，那待会儿呢我有时间我也会呢再解读他最后面，他有一个这本书因为分三部啊，他的第三部是回头去看他过去的预测的准确度，他在告诉你就是说如何阅读2011年到2019年的洞见趋势，这10年的时间他当初的预测的准确度如何。好，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继续请林心凌跟大家导读一下。好，那这个作者他的公司所归纳出来的2020年的十大的洞见趋势有哪些？
OK， 在我讲这个十大趋势之前，我还再回头特别讲，因为湘荣刚刚提到说要大家随波逐流，但是我觉得这个随波逐流，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趋势。趋势不是流行哎。一再就在讲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预测说哦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2012年会怎么全世界末日或者什么，他不是那种先知，他不是随便讲的人，就算流行也只是说现在流行什么，只是一种短暂的风潮而已，不干这种事情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趋势研究？说他的趋势的定义啊，他研究出来是这种趋势要对人类行为，或是对我们的价值观，或甚至是你的商业走向会有影响的。 这才是趋势。
嗯，
所以整个趋势是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收集，花了十年才来说2020年的一个 mega trend 是什么。
嗯，
他不是随便来，他是用一种很实在的，他花了很多公司的人，所以以前是他自己在里面收集资料，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叫做稻草堆收集法。他怎么样是透过简报建立一个，先收集一些点子，然后再慢慢的分资讯分组，再提升，再辨识，再扩大范围，再怎么样证明验证他这样子的趋势对不对。
他
是非常细密的一些收集方法。然后呢，他特别提到他这个趋势为什么收集完以后是怎么样让你觉得一种乐趣跟获利。因为我们这个趋势就是尚未实现的获利。
嗯，
那你这个尚未实现的获利，你看到的这些你要积极去行动啊。你如果没有实际去行动，你只是说哦，这个现在是这个样子，那你公司要做些什么事情啊？
嗯，
所以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时刻，他觉得是一个公司一个等于是存亡的关键嘛。
嗯，
他说你看到这个趋势是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就赶快要想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放弃现在的这种产品线呢，还是要继续坚持在还没有获得成功的方法方向上。
嗯，
你是不是应该把事业转移到学习新的技巧，这个是他做这个趋势，然后让你去思考，让企业这个老板，因为大家现在老板都不知道将来怎么办嘛。
嗯，
所以我才说这本书虽然是去年出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对台湾目前这个时机正好。
嗯，
它可以帮助你来想想你公司未来的命运如何。
嗯，
你真的要努力想，你该放就放。
嗯，
该怎么样就是该关就关嘛。嗯，因为现在真的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倒过来，那他过去对于趋势的预测准确度如何？
他其实也没有说到什么准确度，他本来说我们这是一个趋势，我是综合的观察了十年，所以等一下我再讲他那个十个不同的东西，他不是马上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他最后面。2011年到2019年洞见趋势的整理，他2011年就是光是这个你怎么样个性化啊，就是怎么样，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每一种趋势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发展的，然后一直每年就不断的变化。可能到了2015年，每个人都想当明星的自拍展现自信，那种个性化的这个东西在2015年就已经出现，可是一直到2020年还是非常或者甚至是加速催化。所以他你说验证有没有，他也不需要验证啊，他把它录出来你自己看，因为他的每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个趋势好了，我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在做研究，因为他当然是花了整个公司的一个力气才有帮他做这么样完整的一个。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趋势。
嗯，
这个趋势就是强化个人
特质，
这个就是全球刮起这种个人主义风潮，大家就更精心营造自己在网络上。
好，我先简单念一下他的十大洞见趋势的内容。第一个呢，他讲了要强化个人特质。某些方面呢，就是说你不要去迎合大众的品味了，就是说你个人的特色呢，你要如何去强化，才能够变成一个很个人化的商品。第二个呢，打破性别的框架， 不用再用这种的很传统的这种的两性的这种的思考，那去作为你一般的这种的社会关系处理的主要的框架。第三个呢，速成的知识，因为现在的知识跟资讯太多量了，太海量了。那现在呢，现在的大数据都已经不是呢人能够处理的，因此如何在这种的数据跟资讯之海当中能够很快的吸收知识，这个是重要的。还有怀旧复古的风潮，这第四个。第五个呢是人性化的体验。第六个呢是强调注意力就是财富，能够吸引人家的注意力就是财富。那再来呢，第七个呢是有目标的获利，有目标的获利。再来呢，数据的爆量，然后呢，科技保护跟侦测，最后呢，谈到呢，流动型的商业模式。好，这它的这个就洞见趋势。好，我们一个，我们挑几个重点谈。你说强化个人特质，好，再来。
没错，就是强化个人特质。其实你刚刚这样念过一次，你不觉得这十个趋势，你都觉得现在你都真的是都有感觉得到。然后这个强化个人趋势，主要就是那个宅男嘛，甚至。大家就开始在自己在网络生活或是现实生活中就怎么样追求个人名气，像我们现在也是那种网红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 YouTuber 或者是其他的现在 Podcast 每一个人都要做，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趋势它是越来越被放大，然后包括有些人甚至利用这些过去已经死掉的这些明星啊，包括 Michael Jackson 啊，他们还用这种手法做一个栩栩如生的这种像投影，在演唱会环绕的这些已故艺人的像投影表演，
没有错。
而人利用这种强化个人特质，然后来赚钱或者是来发展新的产业，所以这个趋势是蛮好玩的，甚至。他也觉得有一些好处，就是说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印度裔的人，他那个是一个小孩子，是像个侏儒一样的，然后他就在网络上表演，结果因为大家比较少看过，所以包括他爸爸妈妈什么也一起来去做，所以这些叫做超摩登家庭的一个影集突然就爆红，这种主流的非主流就让大家有那种多元族群终于在文化中获得更多的接纳，这个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你知道吗，像这种包括你这些网红啊或者什么，你根本被抹黑啊，人家可以把你的人像放在他没有讲过的话，
当然，
所以他在提到这个趋势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他可能带来的坏处，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个非常你说是不是有没有实现或者是正不正确，其实不重要，就是他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呢，你说怎么样验证它在每一个趋势，比如说强化个人特质的变革，它会回顾这个趋势相关的过往的趋势，比如说它在2015年就开始讲说自拍展现自信，人人都想当明星，然后比照个性打造主流的非主流，在真心追求名气，到2017年有惊人的边缘人出现，然后2017到2019，他有讲说有那种斜杠怪才，
这个
你说验证他有没有成功？你从他后面把这个表付出来，就是他每一年都有写趋势，趋势是怎么样发展下来的？2020年他总结的这个叫做大趋势，其实他从2015年就观察到这样子的发展，然后5年来现在更是蓬勃发展，变成斜杠怪才了。所以这是我讲的一个特质。他怎么样？包括最后想要问我的是，你来比较一下，他有没有成功预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他讲的第二个这趋势，打破性别框架，这个看起来是老生常谈。那他在讲什么？
他就是说那种传统的性别分野及标签被迫大家就愿意更有弹性的接纳性别身份，重新衡量在职场上怎么样看待员工、客户、品牌以及彼此的方式。比如说你现在不是用一个 Mr. 或 Miss 或者什么，是他们或者是他们，而是他们现在连这种称呼都不敢用性别啊，有的根本就是很中性的这个讲起，尤其在这种女力崛起的这种时代，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的理解就开始被受到挑战，然后甚至被瓦解，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包括性别是什么啊，双性人是什么啊，我们需要多种性别分类也都提出来啊，有非二元性别、无性别、非常规性别、流动性别、跨性别、无性恋者、多样化性别，这种打破性别框架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这种觉醒，这可能也包括激烈的这种女性觉醒运动有关。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因为牵涉到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其实不太容易？
在台湾比较难，因为还是以男性为主的，所以但是男性本身也很困惑他们自己啊，很多都是有一些男性一定要他表达这种男性气概，也不对啊，大家刻板印象要他们都是要什么门会灌啤酒，是些可爱的笨蛋，这个很多男性他也不想要被这样归类啊。你说那些人，有很多男性他一直想要，不要，不就是说告诉他父母亲说我是同性恋的，他就不敢讲。可是就是这种东西，这种框架如果可以。其实也可以对这些比较弱势的，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是不是台湾也是最前端的同性可以结婚呢？这怎么会不行呢？
对，好，当然呢，他的这作者本身呢所讲的一些的趋势，你或许会觉得说，我要用这个就趋势，我有跟上；有的会觉得说呢，我跟不上去。但是他在告诉你的不是你个人主观的感受，而是客观上面的未来的社会潮流会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比较重要。那你也不见得一定要去迎合这个潮流，而是最少你要知道潮流是朝着这个方向。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人不见得要迎合潮流，可是你不要逆着潮流走，因为逆着潮流走你有时候会事倍功半，也很容易受伤，那也没有办法呢在里面呢得到自己的成就感。好，这本书呢叫洞见趋势，察觉别人忽略的细节，抢得先机，迎向未来。好，那这是呢得了很多很多奖的作品。那的作者呢，因为他本身呢是这方面的专家呢，在这英文的中文名字叫巴加瓦，罗希特巴加瓦。好，那远流呢挑了这本书，好，那远流出版。我再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我继续呢访问林心勤，再针对呢他的2020的十大洞见趋势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请稍等。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这本书呢洞见趋势。好，再来我们看他的这个十大趋势里面呢，我们再挑一两个来我们看一下他讲的速成的知识，这个是什么意思？
OK， 所谓速成知识，你现在台湾到处都卷可以看到什么什么包啊，速成包，大家越来越
懒人包、速成包，对，都一样，
速成包，我应该翻成懒人包，对。但我们越来越习惯就是依照需求去制造那种轻薄短小的知识，然后从很快速的学习中得到好处。可是所以就有很多懒人包出来啊，大家就不会去看啊，尤其在网络上觉得说越快吸收越好，但是你就会忘记说你要精通一门学问跟知识的真正的价值哪里是这个懒人包讲的。我就很生气，就看到大家在那边网络上就那边乱讲，然后说是怎么样了解， 所以大家也觉得说，哦，这本书我光看这个提要我就知道他是在讲，我不必再买书了。
嗯，
这个对我们这些卖书的是一个伤害。这种速成包让你觉得说，我只要知道了就好了嘛，你告诉我了嘛，
嗯，
我干嘛还要再看？其实不尽然，你如果真的要真的了解进去更深入的话，你其实必须要看背后，然后你更可以得到乐趣。
嗯，
这是这种光速学习啊，或者是这种平台的这个网络，
嗯，
我觉得这是他在讲的所谓的捷径文化，这是一种趋势，但是也可能是把我们的这个学术价值变得更低。所以怎么样做呢？
对啊，我同意，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每天要看大量的资讯，那你说是不是所有的资讯我都要很深入，那我办不到，时间上不许可。但是你要如何能够快速吸收？快速吸收本身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养成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快速吸收一目十行。那如果今天好，比如说我的工作好了，我每天呢看大量的这些资讯，看完了之后，我要很快的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个呢，大家终究是要知道，我也是累积了3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那才能够累积大量的就 data source 在我的脑袋里面。好，那但是这种速成的知识，不见得他不是在鼓励或者不鼓励啦，只是每个人呢吸收知识的方式呢不一样。那你终究呢，如果比较核心的知识，可能还是要下苦功的。
嗯哼，
好，然后他再来，他第四个还在讲怀旧的复古风潮。
对，复古风潮，因为尤其可以看到嘛，就觉得那些科技充斥的生活，大家喘不过气来，所以复杂的生活环境让大家有这种空虚感，就开始要追求那种 simple life， 要简单的生活。
没错，
尤其是要回到深山里面，或者要去吃那些什么复古的那个小吃啊，这种东西。像这种复古风应该比较容易了解，为这种复古的，就是在科技发达到那种已经是机器人的时代，说大家突然觉得我不要这个东西，我要，不是，就是突然大家觉得说，我们大家都窝在家里反而好啊，那些原始动物都出来可以看到，
没错，你最近可能看到很多这种影片。就是因为人比较不出门了，所以野生动物呢，现在反而呢活动范围变大了，繁衍的情况呢比过去好很多了。
对，那个还不是复古啦，那就是原始生活，但是复古就是大家又在开始重视品牌啊，或天10年百年老店，或者是穿的衣服啊，或者都有了，就是在极端化以后，大家会对这种手工艺品啊，或者是这种风潮，好多手做的，购买这些消费品，让有意义的这种购买体验啊，这些都出现了，这是另外一个趋势，然后这个怀旧的复古风潮，其实从2013年开始就有那种很就有出来是珍贵的印刷品啊，大家印刷实体比数位产品更有价值，所以要往前，或者是要怎么保存历史啊，或者杜绝的珍贵价值，就让你觉得很多东西我要摸得到的，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都是他的怀旧复古风潮的整理，是从2013年一直到2019年，慢慢都有在发展的。所以看这个后面这个表格，我觉得他这本书写得非常清楚，表格也列得很清楚，可能是跟他本来就是用这种稻草堆的收集方法。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忘记提，就是他要的是一种策展的手法。所谓策展，就像你到博物馆去看展览，它是一个 那你怎么，他一开始就特别提到一个富翁，他收藏了很多那种酒瓶，都是那种很小的小酒瓶，结果那个富翁可能是他老婆根本不喜欢他喝酒，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瓶子都送到博物馆去做一个展示。所以他想的是怎么样当一个策展人。那现在在台湾这种策展人也越来越多，策展人不只是在你去博物馆做一个展览，包括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做一本书，而且是怎么样跟不同行业的结合，这些都是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他的这种策展的 idea 也是让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的精髓，就这样。
好，这当然是现在呢，大家在理解，就是说自己生活当中，他可能所谓的趋势里面，他可能是在改变你的一些的思考的惯性。有很多时候他说的趋势呢，其实在你身边呢就有某种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慢慢的形成共识，然后如果你改变自己的思考的或者行为的惯性之后，其实你就在这个 mega trend 里面，而且你也可以呢引领或者参与这个 mega trend。 他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他不是科技的，他有时候呢是观念上的。好，那当然你说，
对，所以他一开始第一章，他就这边讲说，你怎么样才是能够拥有洞见趋势的？你需要有五种心态。他特别提到这个，我们的畅销作家，这 Stanford 的那个女教授讲的是心态制胜。Mindset。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作者就是很有名的卡罗德威克嘛。他讲的就是成就完全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态。到时候如果你多数人抱持的不是成长的心态就是定型的心态，大概一般人可以分成这两类嘛。你如果抱持你说你就是定型的，就相信你自己的技巧啊或者能力是天生注定的，所以你就非好即坏啊，就这样子你就只能做这些事。可是另外一种，你是那种比较 aggressive， 是 growing 的那种mindset， 就是成长心态的人，会相信说成功是结合学习努力跟决心所带来的成果，所以他怎么样借由努力来发挥出真正的潜能，他们比较能够迎接这个积极的正面的挑战。这种正面的洞见思维的心态，他还帮你分说你要善于观察周遭的世界，训练自己去注意其他们可能错失的细节哦。然后你要怎么样充满好奇心，多问问题啊，努力学习，让自己比较能够弹性变动，不要只是就是很框架式的，然后你正思考，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偏见，保持这种优雅的态度，用更美好、更谨慎、更简单的方式来成熟，简化。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不但是讲我们刚刚讲那么多趋势，十个，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十个都
当然，
但是呢，我觉得心态很重要，怎么样观察，怎么样细细的看，还有一个就是用什么方法。所以他不是真的是不只是告诉你趋势，还教你如何预测趋势，然后你要抢得先机，你要行动。所以他一直都说他不是创意家，创意点子很好没错，但是他是收集点子，然后整起来，用策展的方式告诉你，你怎么样从这个地方看出来说哦这个样子，然后我要怎么做决策，你怎么做决定。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书真的是好书，它不是那种懒人包啦，没有时间去看。所以我们当然在这边讲书，我提供了一个大纲，但是请大家还是要去买书自己好好看，才知道 这个是怎么样有别于懒人包的这种速成的知识，这是要真的是中比较诚挚的呼吁听众们要多下点苦功。
没有错，对了，当然就是这些的阅读，我的这本书就像是一些类似这种类型书，你不见得很有压力的，就买一本之后呢，要求自己在一两天之内、两三天之内把它读完，因为它每一个 trend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独立成了一个篇章，所以你可以呢用当做是一个的读闲书的方式，给自己一个礼拜的时间，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呢读个二三十页，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负担，读完了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的收获，对你有一些的启发。好，这本书呢2020年的这个十大洞见趋势，这个书名就叫做洞见趋势 Non-Obvious Megatrends， 那察觉别人忽略的细节，抢得先机，迎向未来。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的书，那不只教你呢，这个告诉你趋势，还教你预测趋势。它的 Chapter One 的第一部分呢，就要告诉你他们的趋势呢，预测他们是怎么准备的。好，那远流出版书大家自己找来看。感谢今天礼拜一的时间，那透过呢电话连线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远流杂志》的总编辑林心凌，心凌感谢，
谢谢。
好，下回再麻烦书大家自己找。